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有普通话的翻译，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在接待处拿耳机。We have English interpretation. You can get an earphone at the reception. 今日是圣灵降临期的第二主日。在圣灵降临期，sorry 啊，今日不是圣灵降临期啊，我去得好快已经，是降临期啫。张林奇的第二主日已经忙紧复活节了。张林奇的第二主日，张林奇咧，我哋咧就会讲一个人物咧，佢就必定会出场嘅。嗰、那个咧就系施洗约翰。咁咧就关于施洗约翰嘅记载咧，其实四卷福音书都有嘅。就今日咧，我哋读嘅福音经课咧。就記載了施洗約翰在曠野傳道的一個片段。這個片段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路加福音的記載是挺特別的。路加福音呢就將這個行動，施洗約翰的行動呢就擺在一個具體的歷史場景裡面的。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是没有这样做的。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三章一至六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一至六节，我们刚才读的福音经课。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路加是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在这里讲一些大家不是很熟悉的名字。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列作阿比尼尼分封的王。不是很知道那些名字其实是哪个来的，或者那个地方其实是哪个地方来的。不过不要紧，你知道凯撒是罗马皇帝，你知道巡抚是什么人什么职位，你知道那些分封王那个王字是什么意思，跟着一堆都是分封王。这一班在罗马帝国和巴勒斯坦一带的统治者的名字呢，其实是话了给大家听，施洗约翰处身在一个什么的政治和历史的空间里面。第二节，阿拿和该亚法作大祭司。除了这一班政治领袖之外，当时的宗教领袖是谁呢？就是阿拿和该亚法。这些名字标示住施洗约翰处身的宗教的空间。有没有想象到这个是一个大时代来的？很多大人物在这些星光熠熠的里面，施洗约翰在哪里呢？第二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路加福音第三章开头这一短短的几句呢，带出了很多的想象和很多的意境。我们试下想下，在地理上面，在地理上面的想象，凯撒、巡抚、分封王这些统治者的官衔，令你想象到一个什么的地方呢？是皇宫、衙门。大祭司又令你想象到一个什么的地方呢？圣殿。跟金碧辉煌的皇宫相比，跟庄严宏伟的圣殿相比，施洗约翰在哪里呢？是贫乏荒芜的旷野。另外，我们又可以用另外一个层面去想象，在资源和在权力上面的比较，凯撒、巡抚、分封王 他们各自拥有他们管辖地区的绝对的权力，他们有财政的权力，他们有军事上面的权力。大祭司拥有住社会地位，拥有住在宗教上面的权力，他们支配住犹太社群的信仰和伦理生活。在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的群里面，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是一位普通祭司的儿子，在大幕里面食蝗虫野物的边缘人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章第二节，令人最意外的一句就在这里出现了，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临到他，你试下想象镜头的焦点不在皇宫，不在圣殿，而在旷野。你试下想象一下，镁光灯照射的呢，不是政治领袖，不是宗教领袖，而是在旷野里面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上帝的话没有临到皇宫里面的政要贵胄，没有临到圣殿里面的祭司，竟然临到旷野里面的小人物，相当之耐人寻味，也都是意义深长。让我们再仔细这样去思考。第一，圣殿圣言没有临到皇宫。圣言为什么没有临到皇宫呢？圣言为什么不临到皇宫呢？虽然世界上不少的帝王都封自己为天子，将他的谕令定性为奉天承运，但是这段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圣言没有临到皇宫，上帝的说话没有临到皇宫，很奇怪。因为在圣经传统里面，大卫王曾经是一个很听上帝的说话的王，他呢对于他的继位人，他临终的时候，他对所罗门他的儿子这样说，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作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住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要帝王尽心尽意诚诚实实这样样来到去遵守实践上帝的说话呢，其实都相当之艰难的。如果你跟着看下去呢，你就见到圣经里面对以色列南北国的帝王的评价是十个有八个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帝王坐了想在帝王的位置上面呢，帝王思考紧的、紧张紧的、考虑紧的，上帝的说话占了几大的比重呢？帝王紧张紧的、考虑紧的，会不会是他自己的皇位是不是可以延续呢？创业容易守业难，最大的威胁就是失去了江山，失去了皇位。所以呢，精明的帝王必然会用尽他所有的能力来到确保他的江山不会失去，那些昏庸的帝王就会用他的权力来到去满足一己的需要，令到生灵涂炭。当皇位成为了主要的考虑的时候，就算上帝的说话临到皇宫呢， 他有几可能将上帝的说话原原装装正正板板这样宣扬出来呢？会不会当保存王位成为了一个重要考虑的时候呢，上帝的说话都只不过是变成了一件保存王位的工具呢？在2005年3月美国和盟军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向伊拉克开战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这样说，我们为解放伊拉克人民自由而战，是一场正义之战。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这样回应，发动圣战是每个伊拉克人的责任，攻击他们，战胜他们，因为他们是被真主咒诅的邪恶侵略者，我们将会取得胜利，他们将会被消灭。如果上帝的说话落入了王宫的话，如果上帝的说话落了在凯撒，落了在巡抚，落了在分封王手上的话，在保持王位为优先考虑之下，在延续权力为优先考虑之下，他们会怎样对待上帝的说话呢？他们会怎样运用上帝的说话呢？上帝的说话没有临到王宫，不过呢有一个现象，就是王宫往往是极力去说服人我们拥有上帝的说话的，往往就是想塑造自己成为一个真理和正义的化身的。以前在苏共统治的时代，有一份的他们有一份报章叫做真理报，即是想说自己代表真理的意图画公仔画到出场。最近呢，內地有一位受到三聚氰胺毒奶粉 受害者的父親呢，聯同其他的受害者的家屬尋求公道，希望找回公平，但是呢就卻是由原告變成被告被判監。尋求公道爭取公平的人呢，被不公道和不公平地去對待，令到很多人呢都是很愕然的。这个会不会是反映着呢，其实当公道和公平被当权者来到去垄断了的时候的后果就可以是这样呢？提比留就任罗马帝国的皇位已经15年了，还委任了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委任了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委任了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的分封的王，吕撒列就做了亚比尼分封的王。不过呢，上帝的说话没有临到他们任何一个人。他们虽然拥有权力，他们拥有军队，但是他们不代表真理，也都不代表正义，更加不代表上帝。所以寻求真理，寻找正义，仰望上帝的人，不需要因为他们而感觉到害怕，也都不需要因为他们的行动而放弃盼望。圣言没有临到皇宫，圣言没有临到圣殿呢，就真的令人有些费解。上帝的说话为什么不临到圣殿呢？因为按照传统呢，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拿了的十诫呢，法版是摆在圣殿里面的。圣言其实在圣殿里面的，为什么圣言现在不临到圣殿呢？为什么上帝有说话说不在圣殿里面跟大祭司说呢？路加福音的这个这样的记载呢，这样的指出呢，是令人惊讶，也都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在何西亚书第四章有一段这样论述祭司，第四章七至十节这样讲：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吃 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放在圣殿里面的圣言去了哪里呢？放在圣殿里面的上帝的说话去了哪里呢？是什么东西将上帝的说话逼走了呢？或者挤掉了呢？在列王记下呢，有一个这样的片段，十八章有这样的片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希西家作王第十四年的时候呢，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来打他，攻击犹大一切的城邑，攻取了他的城。希西家就派人去见亚述王，就说我输了，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就罚犹大王希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于是希西家呢，就在耶和华的殿的里面和他自己王宫里面所有的金银都拿出来，还将耶和华的殿门上面柱子上面包了那些金都剥下来，就给亚述王。会不会令我们想到圣殿摆了什么在这里呢？现在圣殿存放着的，除了是摩西那一块法板之外，还有很多银、银子和金子。圣殿成为了皇室的甲幔，祭司看管着皇室的金库。在这样的关系底下，在这样的考虑底下，祭司关心的是什么呢？如果上帝的说话临到祭司的时候，祭司能不能够不考虑众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才决定怎样来到去将上帝的说话宣讲出来，才决定宣讲些什么，不宣讲些什么呢？圣殿的确是存放着上帝的说话的，而且圣殿是以存放着上帝的说话来到去自居。上帝的说话摆在哪里呢？上帝的说话摆了在没人能够触摸到的至圣所里面。上帝的说话在圣殿里面呢，已经变了文物，变了历史遗产。现在圣殿身兼多职，他肩负着众多的政治和社会任务，因此他判断事情也都难免有很多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考虑。当道成肉身的圣言来到他们的当中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到他们的当中的时候，他们考虑着什么东西来到去对待耶稣呢？怎样处置他呢？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十一章这样记载，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作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一处。由此可见，当道成为肉身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圣殿判断事情的根据不一定是上帝的说话，而是其他众多的考虑。阿拿和该亚法作大祭司，他们坐镇在圣殿的里面，他们以自己为人民和上帝的中间人自居。但是路加福音指出，上帝的话不临到他们。所以当我们看见有时候圣殿腐败，有时候圣殿会同流合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对上帝失望，因为上帝没有放弃到这个世界。事实上，上帝仍然关心这个世界，上帝仍然对这个世界说话，只不过是 在哪里可以听到上帝的说话呢？上帝的说话在哪里可以听到呢？三章二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上帝的说话在旷野那里出现，圣言临到在旷野的约翰。上帝的说话临到他。第一，对于施洗约翰来讲，上帝的说话是他唯一的考虑。路加福音三章三节继续讲，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上帝的说话临到这一位在旷野的施洗约翰，他就立即行动，他有话直讲，他呼吁悔改，一视同仁。他对一般百姓是这样讲，他对宗教领袖都是这样讲，甚至对达官贵人他都是这样讲。他甚至指责希律王，说你娶你兄弟的老婆是不对的。由于他这样的指责，他就被收在监里面。但是他被收在监里面，他都没有违背那一个从上而来的吩咐。第二，对施洗约翰来讲，成全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目的。第三章第四至五节这样讲，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施洗约翰为此而来到世上，也都是为此而存在于世上。在世界上面，好像施洗约翰那么有斗志的人呢，那么有奋斗心的人呢，其实都会是很努力地来到去削平在前面自己的路，跨越在前面的障碍，修直的路，为自己预备，克服困难，披荆斩棘。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奋斗，我们为的是预备自己的道路，修直自己的路。有些人呢，就是为他们的后代来到去预备他们的路，修直他们的道，目的都离不开呢，来到去巩固和展示自己的能力，制造自己的成就。施洗约翰的努力和奋斗，为的却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施洗约翰他将自己的声望和成就置诸道外。有人问施洗约翰，拉比，你那时帮他施洗那一个呢，现在呢很多人都去跟了他了，很多人去了他那里了。这个将耶稣和约翰的比较，没有成为了施洗约翰的宣葡萄，因为他很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任务。他回答这样说，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是施洗约翰来到看自己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他是一个以成全耶稣基督为他唯一的目的的人。第三，对施洗约翰来讲，所有人得见救恩是他唯一的关注。第六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个是施洗约翰的宣告，是他的关注。如果王宫关注的是王权的延续和稳定的话，那其实都是很合理的。所以上帝的话不临到王宫呢，或者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如果圣殿关注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利益的话呢，那神的话不临到圣殿呢，其实是很无奈的，也都是令人失望的。 但是幸好世界上面仍有这些心系万民的人，仍有这些是全人类的福祉为首要的人，神的话临到这样的人呢，被忠心去宣讲出来的机会呢就高得多了。第四，对于施洗约翰来讲呢，信仰的传统是施洗约翰唯一的根基来的。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这样讲，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上帝的话没临到王宫，没临到圣殿，而临到在旷野的施洗约翰，你又好能够，你可能会怀疑，或施洗约翰讲的东西可能是很反叛的，可能是反传统的，但是其实不一定的。施洗约翰所宣讲的信息不是一个反传统的信息，施洗约翰所宣讲的不是离经叛道的信息。其实不单止是路加福音，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是同样肯定地指出，施洗约翰其实是继承着旧约的传统的，是以赛亚所预告的人物来的。其实圣殿才是更加应该比我们想象到是信仰传统的继承者，只可惜圣殿已经将信仰的传统封存了起来，好像文物这样妥善这样收藏。在旷野的施洗约翰呢，反而是企稳在信仰的根基上面，来到将信仰传统活化出来。按住教会的年历，现在进入了降临期，是教会迎接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教会怎样迎接这个成为了肉身的道呢？教会怎样来到去对待圣言呢？路加福音的这一段上帝的说话临到旷野的施洗约翰的段落，比教会这个信徒群体一个的警醒，一个反省，还有四个的学习。第一个警醒，是警醒这个信徒群体，这个信仰群体和王宫的关系。王宫是会极力游说人，告诉人圣言在他那里，真理在他那里的，但是其实圣言不在他那里。如果教会都以为圣言在王宫的话，教会就很容易会失足犯错，就好像二次大战之前的德国教会奋身去支持希特拉的国家社会主义，甚至发表言论来到去讲国家社会主义希特拉的政权就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风，希特拉身上彰显的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旨意。这个很值得这个信徒群体来到去警惕。第二个反省，是反省这个信徒群体行动的动机。纵使合理假设圣言在圣殿，但是圣言是可以不在圣殿的。这个信徒群体教会的行动不必然是正确的，尤其是牵连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有迷失的时候。就例如在半个世纪之前，当马丁路德金在美国争取紧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政策的撇除的时候，的废除的时候，当时在南部的教会努力证明白人是比有色人种优越的，努力维护着这些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就在此时此地，也都有人提醒教会，当教会承办了众多的社福机构和学校，当所有东西都好像做得很好的时候，但是细心看的时候，这些社福机构、学校或者教会的庞大的事业是不是继续在提升它的质素呢？他说，我们有很多的事工和活动、会议和宴会忙乱一番，形势积杂难改，文化与生命形势不变，我们得反省。事工是为了组织的延续， 或是事工是为了国度呢？四个学习，教会值得向施洗约翰学习的四点。第一，以圣言为唯一的考虑。第二，以耶稣基督为唯一的目的。第三，以万民的福祉为唯一的关注。第四，承继并且活化深厚丰富的信仰传统。愿上主帮助我们去迎接祂的降临。